我们今天下午我们来看另外的四个人物啊，另外的四个人物，我把这八个人物放在你的面前，主要是帮助你们能够从这八个人物的事迹里面，把创世纪他所要给我们的一些的信息啊，这个英文很好，就是他有一个 message， 在这一章圣，在这一卷圣经里面，他有一个 message， 他要给我们的，那我们可以掌握住这个 message。但弟兄姊妹，这一个 message 呢，是每一个人读圣经可以读出很多不同的样子。今天也许这是我读圣经的角度，是我这样把它读出来的。但是呢，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很多创世纪的注解，甚至于你自己读圣经，你也可以读出一个从创世纪这卷书里面所读出的 message。所以不要局限于我们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卷某一本书所讲的，因为圣经这本圣经是神写的，那么它有很多的 message 在里面，你可以用各种的不同的方式你把它归纳出来。但是呢，最好就是说你的 message 是有一些的事实作为根据，让你的这个 message 能够很 firm， 而且是很什么，很合理，而且你自己读了以后觉得哎，蛮有把握的哈，可以跟人家 share。那我们今天再看，哦，我想我们这个是不是要掉一个头啊？不然就打到那边去了。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物。那么，请大家把这个讲义往下分一下，我们就比较能够看出来。因为我觉得，我本来不想给你们看的原因是说，希望你们能够有 feedback， 但是好像我们昨天那个 feedback 情形不是太好，所以我想，亚伯拉罕，好，我想亚伯拉罕，我们大概读圣经都大概读差不多都是这样，一讲到亚伯拉罕，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是我们都一般人怎么样来称呼他，信心之父。好，那我们看亚伯拉罕的信心。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之父，我们常常提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因为什么？对，是不错。但是我们为什么说他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一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什么？就是说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什么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就怎么样？他就因着信就什么？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对不对？他是从信心开始，不错。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亚伯拉罕生平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亚伯拉罕的信心有没有失败过？有失败。啊，亚伯拉罕的信心最高的发挥是在什么时候？是在献以撒。他最高信心的发挥是在献以撒。而神是在什么时候称他因信而称他为义？当他出加勒底乌尔的时候，圣经说有没有神有没有称他为义？没有。好，我们来读几处的圣经，我们就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来看到底这个信心这条路是怎么样出来的。亚伯拉罕的信心之所以如何达到最高峰，好，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我们就读我们在这里的几处圣经，我们翻到第十一章。这几个人物都比较大哈，这几个人物都比较大，我们很快，我们没有办法很仔细的讲，只能略过大略的把它提一下哈，大略的提一下。我们先翻到第十一章，我有几个事实把它点在那里，我们就能够比较清楚了。好，第二十六节，他拉活到七十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和哈兰。好，我们读第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你；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好，弟兄姊妹，我问你，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他的爸爸死了没有？
死了没有？我们看他拉活到几岁？七十岁，生了三个儿子，对不对？那亚伯兰是什么老大？那就算是他七十岁生的好了。好，当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几岁？七十五岁。好，七十加七十五多少？145岁。那哈兰是哪一年死？多大死的？205岁。那么请问，当他出哈兰的时候，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他爸爸还活着吗？还活着，还活着。我们总以为他爸爸怎么样死了，因为记载是说他死了嘛，然后才下面记载说他们出是吧。好，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其实真正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的时候是谁带他们出来的？是亚伯拉罕的什么？亚伯兰的什么爸爸把他们带出来的。他们就到了哪里？到了哈兰，就什么？就住在那里。所以你看，一个跟随，一个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见很明显的，亚伯拉罕为什么会被神验中？这就是说，为什么神就验中亚伯拉罕，拣选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身上得着一个民族叫做以色列，然后神在以色列的民族中把弥赛亚带到地上来。很多人很不服气，为什么不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只能用保罗的一句话：我们是谁？岂敢向神犟嘴呢？神的主权，但是在神主权的拣选里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什么跟随跟顺服，很重要。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一件事情就变得很重要。为什么我们要顺服？今天早上我们在提到永约之爱的时候，哈，一讲到这个婚姻的时候，有的时候现代的基督徒啊，在讲到家庭结构的时候，我们在讲台上，这牧师在讲台上讲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姊妹们的反应。那个姊妹们就说：“你们做什么？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因为他是你的头。”有的姊妹就说：“如果我的丈夫不像头，他连尾巴都不像，我还要顺服他吗？”要不要顺服？弟兄们不要讲话啊！弟兄们点点哈，姊妹们要不要顺服？啊，你们自己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勉强你们哈。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一样的。第二面，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顺服这件事情，在我们基督徒成长的过程中间，在我们生命成熟这中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你怎么样让你的属灵生命能够成长？你怎么样可以让圣灵神的形象和样式，怎么样让圣灵的果子在你的里面能够出现？顺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有一首诗歌叫什么？信而顺服。我怎么知道你信呢？因为你顺服。亚伯拉罕在他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顺服。他就照着耶和华给他的吩咐，他就什么？他就去了。往哪里去还不知道。好，我们在这里就点出一个事实出来啊。在这里你就可以发现，亚伯拉罕跟哈兰就是一个对比。一个顺服到什么？一半。一个是什么？是一直的顺服。好，这两个很重要的点，我们再往下读第十五章。我只能在这里点一点哈，我们不能讲很多的东西。19节到26节，第十五章一到七节，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那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样知道必能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要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撇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是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树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们吓飞了。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里是头一次圣经里面说耶和华就以他的信称他什么为义，是在什么时候？是在这个时候出现。 因为他有前面有的第一步，这第一步叫什么？出加勒底的乌尔，对不对？然后到这里，神又再应许他说：“你要生，你必须你必要得着一个后裔，而且很清楚的告诉他说，这一个后裔是从你的什么？从你的本身出来的，不是你什么？不是你领取，不是你领养的，因为当时有一个当时的这个社会有一个这样的情形，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没有子嗣，他在家中那个仆人中间，他可以立一个为什么？为他的后裔。那么这一个以利以谢，就是他家中的一个仆人。很多人就讲说，那一个去替以撒娶妻的人，很可能就是他。好，但是不是很清楚，圣经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有人这么说。好，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信称义，从哪里开始？就从这里开始。好，但是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发现这件事情。到了第十六章，马上就发生一件事，什么事？好，我们看到他信心的什么？信心的滑落，啊，因信称义，信心的视角，因为他已经知道，哦，要从我身上生出来的就是什么？我的后裔。所以呢，这个时候他的妻子撒来不生育，对不对？而且这个不生育是一直都不生育，但是他都已经七十几岁了，他就一直不生育。所以呢，他们就想，哦，要从你生，那还有什么办法呢？哎，只好怎么样？找一个使女来，就说我把我的使女送在你的怀中，你可以从她什么得一个儿子，算作什么我的儿子，啊，就从这里夏甲的介入，然后呢就生下什么以实玛利。那么亚伯拉罕心里想想，哎，也对啊，因为神应许我的是什么？从我身上的，虽然不是从撒来身上，可是是从哪里？从夏甲啊，那么还是什么我的血肉之我的血肉嘛，对不对？还是我的血肉，所以他也就什么？他也就说，好，那我们就这样做吧，既然你太太愿意啊，就是成全我，那也很好，所以就很快的啊，以实玛利就生下来了。可是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再读几处的圣经，我们读第十五节、十六节，十六章。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就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几岁？86岁。好，我们读第十七章第一节，亚伯兰年99岁。哇，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中间一共差了多少年？13年的时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面想，虽然从第十五、十六章到第十七章一下就跳过去，这一跳就跳了几年？13年。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在我们的人生经历里面的时候，常常有一种光景，就觉得好像神不知道在哪里？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这样常常觉得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刚刚开始跟随很甜蜜啊，我们一祷告神就听，可是当我们信主了不久以后，就发现什么？好像神已经没有像以前那样听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祷告好久，神都什么呀？没有声音。特别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在一些的地方有所失脚，你发现哈，耶和华就什么样，掩面不顾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你们都不好意思讲。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有，
我也有，我也有，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这样子呢，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神不说话，是什么？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必经的过程。而且在这十三年的等待里面，就要等待一件事情，等待什么事？
回头。
回头，还有呢？啊，神的应许，还有呢？好，我们再看下面一节圣经，我们就比较容易。好，我们先读十七章十七节。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嬉笑，心里说，100岁的人呢，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好，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不是不信，没有不信，也不是信心不信。其实这十三年里面就在等一件事情，等到亚伯拉罕承认什么？我不行了，对不对？我已经不能了，我已经100岁了，怎么还能够生孩子呢？撒拉已经多少？90岁，月经已经什么？已经断绝了，已经不可能什么再有孩子了。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啊，神在那里等等什么？就等我们这个人死掉，一直等到有一个地步，等到我们这个人对自己已经什么完全的绝望，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怎么样真正用信心来依靠神。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我觉得我有把握。 然后我们就觉得啊，这个事我可以做得到，好，我们就赶快坐下来计划，好好弄定一个 proposal 定在这里，没问题，是吧？我们有信心宣告这个事情一定成就，然后我们就往去做。很多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一做以后就怎么样，就不通，不通以后我们就怎么样，就不做了，不做了，算了，不做了。可是你会发现奇怪，你很多的时候你不做的时候，神就什么，神就做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信心。什么叫信心？信心不在乎你，信心在乎什么？发怜悯的神。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所有跟随主的阶段里面，都要经过什么？这一个阶段。好，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几件事情很奇怪。我们没有时间哈，我们都十七章。第十七章以后，你就会发现第一件事情，就亚伯拉罕怎么样？改名字。撒来要什么？改名字，很奇怪。他原来的名字叫什么？亚伯兰，要改名字叫什么？亚伯拉罕。撒来原来的名字叫什么？撒来，要改名字叫什么？撒拉。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靠什么？就要去靠参考书了。亚伯兰这个字的意义是什么？好，我告诉你，亚伯兰的名字的意义叫做尊贵的父亲。而亚伯拉罕这个名字是什么？叫多国之父。撒来的名字叫做，也叫做一个啊，好像是叫叫一个公主的意思，也是尊贵的意思，很尊贵的意思。而撒拉的名字意义是什么？就是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多国之母。弟兄姊妹，如果是你，你要不要改这个名字？我要说是亚伯兰，我就会跟简称讲，我说神啊，你不要开玩笑，你现在叫我叫什么？亚伯拉罕。要出去人家说，嘿，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亚伯拉罕。什么意思？我要做多国的父。人家想说，你是不是想儿子想疯了？你一个儿子都没有，现在呢，你却居然改名字叫什么？多国的父亲，不是很好笑吗？然后撒拉要改名字，撒拉要改名字叫撒拉，叫什么？多国之母。你们两个夫妇是不是想儿子想疯了？然后中间还有一件事叫什么？割礼。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读出割礼它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割礼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大家今天都知道割礼属灵的意义是什么？除去什么？除去肉体。好，除去肉体。割礼在圣经里面属灵的意义叫什么？除去肉体，除去人的什么？血气。因为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的血气已经什么？已经衰败，已经衰败。所以呢，他要定下一个叫做割礼。所以你看呢，这又是一个什么？又是一个约的出现。所以在以色列家每一个男子出生八日之后就一定要什么？行割礼。在这里告诉他们一件事情，说什么？你们要除去你们的肉体，让耶和华神在你们中间为你们成就大事。所以割礼在这里就除去他的肉体，除去他的肉体。所以在这里啊，然后呢，这些事情都已经跟他订约完了之后，就告诉他说，你什么，你名字也改了，割礼也已经交代给他了，然后就告诉他，我要应许你要生什么，生一个儿子。好，这个时候才怎么把以撒应许给他。好，我们下面我们就知道中间经过了罗德的事件以后，然后再到了二十一章，以撒就怎么样，以撒就生下来。好，以撒生下来，我们看第一章，第二十一章一到五节。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了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啊、以撒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就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好，我们在这里，我们先看好第十七、第二十一章，我们翻到22章第一节到第一节。那我们这段圣经就不念了，我们就念这段圣经，我们就知道他就在什么，神又为了要试验亚伯拉罕，所以就要他把他的儿子，就是他所爱独一的儿子，带到哪里？带到摩利亚山，在那里献为燔祭，献给神。好，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当在22章的时候，整个亚伯拉罕的表现是什么？非常的安静，而且什么？顺服。他第二天清早起来就怎么样？就把一切都预备好，走了3天的路，走到摩利亚山，然后把两个仆人留在山下，带着他这个儿子什么上到摩利山去，就把这儿子要预备什么杀掉，献给什么耶和华神。所以你会不会发现亚伯拉罕信心最高的表现是在哪里？是在摩利亚山上 线以上，对不对？是吧？整个信心最高的表现是在这里。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从亚伯拉罕一生的里面，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么被成就的，是经过失败，而且经过神的恩典的工作，借着神向他所应许的和与他所订立的约而什么而成功的。而亚伯拉罕在他身上他所负的第一个是什么？他只有顺服，然后怎么样，从失败中再怎么样重新的回转。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我们一生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的信心也是在同样的原则里面被成就的。而且你会发现这一个信仰是以至于是什么，是因的信也什么本于信也以至于信。你会发现它是从信心开始的，一直到最后也是因的信心而什么而成就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信，我们来跟随，我们接受这个信仰，从开始的第一天就是什么，就因着信，就因着信，一直到最后到见主面的时候还是什么，还是信。那你所能夸的只有什么，就是信，其他你发现都是什么，都是神作。谁和亚伯拉罕立约？是神。谁应许亚伯拉罕？是神。是谁把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呼召出来？是神。都是神。他们虽然在哈兰那里停留了，可是神又再一次再把他什么带出。所以你会发现每一步路上，虽然亚伯拉罕也曾经失脚过，但是谁又让他重新恢复？也是神。所以你会发现整个这条信心的道路上，所有一切的工作者都是谁？都是神。而在我们这边只有一件事情，信，而且什么？顺服。所以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什么，一个信心的生命。我们基督徒一生就是一个信心的原则。我们这很快，我们先把亚伯拉罕就这样结束了。其实创世纪，我在我自己服侍的教会，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来看，我们读整个创世纪，我用每一个主日早晨啊，我们用一年的时间来看整个创世纪。其实有很多可以交通的，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就很快的略略的越过的，然后我们就看见从他身上信心的跟随，因信称义，信心的施脚，信心的恢复，到信心的成全。你会发现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信心的生命，就在亚伯拉罕身上看见。好，我们就来看以撒。以撒在所有这后面这四个始祖里面，这四个先祖里面，他所记载的篇幅是什么？是最小的。好，我们来看以撒，我们先翻到22章第七节第八节。以撒就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为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我们再看第24章66节到67节。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25章第19节到26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士列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就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好，我们读到这里，26章第1节到第5节。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那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在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你指示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并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在这段圣经里面一共提了亚伯拉罕几次？我们看见一共提了什么？两次。告诉他说，你要从亚伯拉罕，我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对亚伯拉罕的什么恩典，你都要从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你要什么？你要从他那里承受这样的应许啊。好，我们再看十二节到十八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也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满了，填满了土。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往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三十二、三十三节，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他就给那井取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叫别示巴直到今日。好，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关于以撒一些的记载，我们就会发现以撒这个人呢，在地上他活着的年日他只做一件事，哪一件事？对，挖井。而且他都是挖谁的井？他都是挖他爸爸挖的井。他爸爸挖了井，然后非利士人把他什么填死了，他又再把他什么挖出来，然后神几次向他的显现就告诉他说什么，我要坚定我向着什么亚伯拉罕的应许，我要坚定我向着亚伯拉罕的什么约。然后呢，你会发现呀，这个以撒这个人是非常特别，真是一个乖乖牌的孩子，非常乖乖牌。你知道当亚伯拉罕要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的时候，我们略略的估计那个时候他大概已经差不多在 teenager 的年龄，可能十三到十五岁之间。弟兄姊妹，你们中间有没有十三岁到十五岁孩子的父亲母亲在这里？有没有？有没有？我家里就有一个十六岁的。你知道 teenager 现在的 teenager 你要他们做事情要怎么样？哦，真是难。到 preteen 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问了， why， 为什么？ 你一定要给他一个非常 reasonable 而且 acceptable 的什么 reason， otherwise 他怎么样？ no way， 他不会听你的。但是以撒呢，哦，你看以撒真是乖啊，乖到一个地步什么话都没有呢。那天上摩利亚山他只问了一句话，爸爸，我们要献的羊羔在哪里？他爸爸怎么说？儿啊，耶和华必有预备，没有话了。然后上去就把他儿子，你知道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几岁啊？一百十几岁。他的儿子几岁？十几岁。哇，一百十几岁的老人要把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绑起来放在祭坛上，你想多容易？以撒有没有一句话？一句话没有，就让他爸爸做。哦，实在太乖了。那亚伯拉罕，以撒有没有自己去找女朋友？没有，从来没有去找女朋友。而且他这个太太是谁帮他娶来的？他爸爸的主意是娶叫那个老仆人从家里什么把利百加带来的。然后他所有所承受的一切都是什么？都是他爸爸给他的。他有没有要过什么？他有没有争过什么？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就看见以撒的性格，以撒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乖乖的孩子，非常乖。他一生在他的身上我们所看见的，他就在那里乖乖的做亚伯拉罕的儿子，他就是做儿子。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一个做儿子的生命，一个做儿子的生命。弟兄姊妹，讲到儿子的生命，你们有没有想到在新约圣经里面说的什么？儿子的什么名分？儿子的名分，凡信我的，凡接待我的，就是信我名的人，我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什么？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你们读圣经啊，特别姊妹们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会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圣经里面常常在讲说，我亲爱的弟兄们，怎么不讲姊妹的？那么我们姊妹呢？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读到这里？我亲爱的弟兄，那姊妹们呢？啊，因为那个时候是2000年所写的圣经，那个时候重男轻女，因为神不是重男轻女，神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圣经里面没有重男轻女，重男轻女是人的观念，不是神的观念。神只有次序的观念，神只有次序的观念。所以今天神把弟兄立在头的位置上是什么？是为了次序，是为了次序。这个我们没有时间讲，但是你去发圣经，你去发现圣经里面神所立定的是次序的问题，神不是立定谁大谁小的问题。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儿子的生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不是儿子，你就没有权利可以继承什么父亲的产业，你必须是儿子，你才能够什么继承你父亲的产业。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被称为神，我们在地上，我们都称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这样彼此相称？那是因为我们都是什么天父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特别是姊妹们，你们要一个观念，在神的应许上，在神的救恩上，你们是什么？你们是儿子，你们是儿子。可是在神的创造和在家庭的次序，你们次序里面，你是什么？你是姊妹，你是姊妹。所以一讲到那个属灵的那个应许，一讲到那个属灵的内涵的时候，保罗就说在主里是无什么无男也无女，大家都什么都是一样的。神给我们的应许，不论是弟兄或是姊妹，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都是一样的。可是在次序上神却有安排，所以你知道我们必须是承受一个儿子的生命，我们必须里面是一个儿子的生命。所以你当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你才有什么才有那个权利可以到父亲那里来要求一切所有的什么产业。那么你能不能够明白在路加福音第15章那个小儿子对他父亲怎么讲？父啊，请把什么我当得的给我。哇，这个儿子要是我们是今天的话，这个爸爸会什么会气死？你老子还没死耶啊，这是我们的想法。对，可是呢在当时的时候你就讲儿子是什么？这是我当得的，这是我当得的。所以圣经里面讲什么？父母为儿女聚财是什么？是应当的。这是什么？这是圣经的思想观念。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应许的时候，我们就要记得我们是一个什么？我们是儿子，我们可以跟父讲说，父啊，我所当得你所应许给我的那一份，我求你给我，我求你给我。一个儿子的生命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是蛮重要的。下面我们就看雅各，我们雅各的经历相当相当的多，而且相当相当的长。我想我们就不讲哈，不讲，不读那些圣经了，因为我想我们没有时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讲。好，我们一讲到雅各，弟兄姊妹，请你们把你们对于雅各的印象和认识，你们就讲好不好？我看看，雅各一讲到雅各，雅各是什么？骗啊，很会骗。雅各是什么样？很会什么？
刁钻。
刁钻啊，雅各怎么样？不要先评论哈，我们用圣经的事实来讲哈。雅各的名字叫什么意思？
抓。
雅各做一些什么事？骗，怎么骗？骗他什么？骗他父亲的祝福。你们的圣经跳得很快，大家骗父亲之前他还骗谁？哎，还骗他哥哥长子的名分，对不对？还有呢？你们这是光想到雅各骗人家，还有呢？与神摔跤。雅各有没有被人家骗？
有
啊。雅各被谁骗？拉班。拉班是谁？不要忘了，拉班是舅舅，又是什么？又是他的岳父啊。好，是他的舅舅，又是他的岳父。其实啊，拉班他跟拉班的关系很奇怪，拉班其实应该是他的什么？应该是他的堂兄弟，应该是他的堂兄弟。所以啊，拉班又是他的堂兄弟，又是他的什么舅舅，又是他的什么岳父
哇，那你说不是乱伦吗？好，从圣经里面看好像是这样，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怎么样，很少。我们就会发现一直到了立位记，在立位记里面就有一章就告诉我们，从此以后人的血统的关系就怎么样，就定下来近亲不可以什么再结婚。好，我们可以在立位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所以你不要忘记，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就是他自己什么同父异母的什么妹妹。好，这是我们看见的事实。好，这是我们看见的事实。所以你在这里你会发现，因为在当时因为人是什么很少，好，人是很少，所以必须是什么近亲嘛，因为你必须在附近找一个太太，那时候人又很少，要到哪里去找呢？是不是？所以就是近亲。所以在那时候近亲结婚是被许可的，好，是被许可，在神的，在神那里是被许可的。那我们就可以看见这种情形。好，还有呢，关于亚伯拉罕这个雅各的事情，还有什么摔跤，还有呢？啊，很聪明，还有什么？给法老祝福，对不对？那是已经很后面了。还有呢？啊？
神的儿子，
他也被他儿女骗啊。OK。
嗯。
对。好。啊？生了12个儿子，对不对？我们大概把雅各的生平讲一讲。他生下来是什么？双胞胎，对不对？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常常把以扫忘记，啊。他有一个哥哥叫什么？以扫。好，那么他们在两个人中间，爸爸喜欢谁？
以扫。
妈妈喜欢谁？
雅各。
所以就要小心哈，我们这就很多家庭问题。然后呢，在中间的时候，雅各就曾经找了机会，因为他在雅各里面，他一出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就抓着他哥哥的脚跟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想抢什么？长子的名分。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为什么许可雅各骗他父亲的祝福。圣经上曾经讲过，因为以扫什么轻看了长子的名分，所以呢他可以用一碗红汤，不一定是红豆汤啊，一碗红汤，这个红汤是什么不知道啊，一碗红汤那个豆子旁边三个点啊，一碗红汤就把长子的名分就怎么样，就出卖。然后他当然他是用一个非常不对的方法来骗取他什么父亲的祝福，然后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就跟他的哥哥怎么样，就起了冲突，然后他就因着他母亲的吩咐，他就逃离，逃到哪里去？逃到他的岳家，其实逃到他这个阿公家，去外公家，逃到外公家去了，逃到娘家去。那么在这个路上，他做了一个梦，就是，所以那个梦是什么？看见一个梯子从天到地。啊，耶和华神在什么上面，有人说在旁边，然后他在那里就怎么样，就立下一个志愿，然后就把那个地方称为伯特利。他说，耶和华神，你如果在一路上带领我，祝福我，与我同在，那我就怎么样，我就以你为我的神，啊，我就把我所得的十分之一要献给你。然后他就什么，他就出去的时候正好就遇见了什么，他第一眼就看见谁，拉结，啊，他们两个人一见钟情啊，一滴眼就看到什么？看到拉杰，拉杰就带他父亲的羊，然后他在那里就什么？就把那个井上面的石头打开，就给他们喝水。然后他回到什么？回到拉班那里。他在拉班那里，他为了拉杰的缘故，他服侍了他的这个岳父多少年时间？不对，14年。他第一个七年看他什么？如同几日，因为他什么？因为他爱拉结。后来当他们成亲的时候，才发现与他同房的是谁？利亚。我觉得这个不晓得，这么聪明的一个雅各，怎么那天晚上犯了一个这么大的错误？啊，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我们就不晓得了。但是他第二天早上发现是什么？是利亚。可是他又再为了拉结的缘故，又服侍了他岳父什么七年？好，一共14年。那么他在他岳父家一共多少年时间？他在他岳父家一共多少年？我们去读圣经就发现一共20年的时间。所以呢，他为他的岳父白白的工作14年，为了得了两个妻子。然后在后面6年里面，他岳父又改他工价几次？10次。好，你们去读圣经里面都有10次改了他什么？改了他的工价。那他用了很多的方法， 好，我不晓得他认了什么方法，我们到现在，我自己是读生物的，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他这个方法是为什么会 work， 不知道。但是我发现神祝福他，好，神就祝福他，所以他就把他父，把他岳父家里面所有又壮又肥的羊通通怎么样，都骗来了，都骗来了，不知道他怎么弄的，反正都来了。然后他自己岳父的羊都什么，又瘦又干啊。然后呢，他有一天发现气色不对，而且神也向他说话，所以他就带了他的妻子儿女就怎么样，就开始逃。好，那么最终我们就知道，就到了亚伯渡口，在亚伯渡口那天晚上，他就和什么，和神摔跤，摔跤的时候从此取名，就改名叫什么，以色列。好，雅各本来是抓，以色列名字叫什么啊？哎，一个讲到王子，一个尊贵的王子，以色列这个名字叫尊贵的王子，尊贵的王子。那么你说，当他那一天摔跤了之后，这个以色列尊贵不尊贵？外面看起来是他不大尊贵，因为他那天从此以后就怎么样，就瘸了啊，开始白卡啊，开始走路就变成这样。然后他碰到他哥哥的时候，你看他尊贵不尊贵？他怎么样见他哥哥？前面打发了什么好多好多的什么礼物，然后就跟他讲说，这是什么，这是你的仆人雅各的什么东西，是为了要什么，要给你的。奇怪，他是他是谁啊？他是他的哥哥啊，他们是孪生兄弟啊，他不过是比他早几秒钟生出来，他在他哥哥面前是什么，匍匐在地，我是你的什么仆人啊，仆人一点不尊贵啊。好，出来了以后遇见哥哥，完了以后第一件事情就什么啊，第一件事情就遇见什么事，他的女儿被什么，在世界被人家什么玷污了，然后他的儿子就什么用诡计的方法把世界那里人通通什么都击杀了。雅各说什么，你让我在这些百姓中间有了什么，有了臭名，他有了臭名。然后我们从那里时候开始，我们就发现从那个时候开始，雅伯的不是雅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雅各的身上，他一直是在前面，他都是什么得，拼命得，他没有他得不到的，没有一件事情是他得不到的，对不对？碰到一个那么厉害的拉班，他都可以从他手上得到他所有的东西。可是从亚伯渡口之后，你就发现雅各他一生就在干什么，他就开始失去了，失去他的名声，失去他最爱的什么妻子，失去了他做父亲的尊严，因为他自己的长子和什么和他的妾同情，然后他又失去了他什么他最爱的儿子，一直在什么一直在失，最后连拉结的小儿子他都几乎要什么都要失去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他另外的十个儿子到埃及去什么去抵粮，对不对？去抵粮的时候，约瑟就用一个方法说，你一定要把你什么把你的小弟弟带来。所以到最后雅各就说啊，我失罢了罢了，我失去就怎么就失去了。然后他只好让什么便雅悯一起跟他们去。所以你会发现，自从亚伯渡口之后，雅各都一直在什么在失去，在失去，失去，失去。而雅各生命他最高的最高峰是在哪里？雅各生命的最高峰是他到了法老的面前，为法老什么？为法老祝福。他生命最高峰是在于什么？是在他的儿子约瑟什么做了埃及的宰相，是他生命最高峰的。可是当埃及法老问他，他就说：“我的年日什么又短又苦，不如我的什么我的先祖。”可是呢，这个老人家住在帐篷里面呢。这么一个老人家，那个时候他已经130多岁了。当他来到法老面前的时候，他在法老面前做什么事？他居然可以为法老祝福。你能不能够想象这样一个？今天有没有人？我们到中国大陆，我们讲到什么？到甘肃省吧，找了一个老头来见什么？来见 Clinton 总统。你带着见证同伙说：“哦，总统，我祝福你。”不太像话吧？ 但是你会发现雅各却在那里，进去为法老祝福，出来又为什么法老祝福。你就会发现当这个时候雅各才真正成为一个什么，一个有福可住的人。他以前的有都是什么，都是地上的有，而他现在的有都是什么，都是属天。所以在雅各的身上，你看他一生就是非常的劳碌，一生非常的劳碌，而在他所有一生的付出里面，所有付出的里面，你发现他什么，他得着了一个属天的福分，他得到属天的福分。从他的渴慕，他实在渴慕，他从开始他就渴慕，但是他的手段是什么，是人的手段，好，是的。但是雅各的转折点是在什么，亚伯渡口，神与他摔跤，神让他在那里就什么瘸腿，好像让他看见他这一个人的属这个天然生命有了什么，有了缺陷。从那个时候开始，雅各的经历就是好像在失去，而他最后他却是什么，却是满了荣耀的。还有一个点不太一样的，就是说他可以，雅各可以在以撒的面前骗取神的祝福，对不对？那个时候圣经里面就讲以撒已经什么两眼什么昏花。好，但是呢，你有没有记得圣经里面同样记载一件事情，就是雅各约瑟带着他两个儿子来到他老父亲的面前，那个时候雅各眼睛也什么也昏花了，也什么也看不见了，对不对？那么这个父亲，这个约瑟呢，就把他的大儿子放在左手上，就对着什么雅各的什么右手，他把他的小儿子抓在什么他的右手上，对着他爸爸的什么左手，就请他的父亲为他这两个什么儿子祝福。那雅各怎么祝福？他不是这样祝福的，就约瑟一看见就说，他就马上就有反应，他说爸爸不对不对，他说为什么？因为以法莲是什么，以法莲是小的，马拿西是什么，是大的。可是雅各说什么 ？No， 他说我知道，心里怎么样？非常的清楚。他虽然眼睛看不见，外面的眼睛看不见，可是他里面是什么？他里面非常非常的清楚。约瑟的一生，我们可以把它用他的衣服来代表。第一，他的第一期是什么？彩衣期。他的第二期是什么？是裘衣期。第三期是什么？细麻衣啊，开始穿的细麻衣。在彩衣期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对他特别的宠爱，特别宠爱。在约瑟的身上，他一生中跟他一生最有关系的都是什么？跟做梦有关，所以他是一个做梦的人，哈，一个做梦，他做的都是很奇怪的梦，他自己做梦，他也替人家什么，替人家解梦啊。那么他呢，招灾也是因为他做梦，啊，他后来之所以被称为最高，也是因为替人家什么，替人家解梦啊，所以他是一个做梦的人。但是呢，他这个人，在圣经里面很少看见一个被记载的人物像约瑟一样。几乎没有一点什么缺点。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见对于约瑟的记载，我们看见约瑟几乎没有什么，没有任何的缺点。所以有人讲说，就想说，约瑟的一生就很像什么基督的预表，啊，很像基督的预表。那么因作他父亲的宠爱，所以他就招他哥哥的计，本来要把他杀的。但是因为其中有一个哥哥为了要救他，所以就把他什么，把他卖了，好，卖了，就把他卖到哪里，卖到埃及。他就在波提法是什么人？是埃及法老的什么护卫长，就是现在的什么这个侍卫长啊，侍卫长手下啊，他在他的家里面。好，但是呢，约瑟这个人很有一个特别，他不论到哪里去，他做事都怎么样，凡事很通，这个人很特别，他不管做什么事，他都什么，都是很通的，他从来没有不很通的啊，凡事很通。他在波利法家中凡事很通，所以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 那波利法对于家中的事，除了一件事知道之外，其他通通不知道。那一件事是什么？就他吃什么他知道，因为他必须吃。哦，一看，哦，今天吃这个，哦，很好。他家里面的事情，除了他吃的东西他知道以外，其他所有的事他什么？他一概不知，通通交给谁？通通交给约瑟。但是他的祖母怎么样？想要什么样？也不是陷害，当然也是因着他的陷害，就想与他什么？与他亲近。但是他因为敬畏神，所以他就不肯。但是呢，有把柄落在他祖母的手中，所以他就被下到什么？被下到监里。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他被下在什么监里？他被下在王的监里。为什么他被下在王的监里？因为他是什么？因为他是侍卫长的什么管家，所以就被下在王的监里。你知道这个关王的监跟一般的监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然后呢，在那里面，他被关进去了以后又怎么样？又凡事都什么很通，这个人就是很有意思，都凡事都很通的，啊，他既然什么很通，所以那个典狱长什么事情就一概什么不知，哎，都是一样，一概不知，下面事情全部交给谁？他们交给约瑟，他不晓得到底谁在做典狱长。好，那么在这里就很碰巧的就遇见了什么一个善长跟一个什么酒正也被关在里面，那他们俩又做梦啊，替他们解梦。然后呢，就发现这个善长被放出去了以后，中间有经过三年的时间，把约瑟怎么样忘记了，好，把约瑟忘记。当这里面有很多讲究哈，就是因为他刚刚好被关在王的什么监狱里面，所以他才有机会遇见什么善长跟酒正。哎，刚刚好是因为什么？这个酒正在三年之中把他忘记了。所以当埃及法老做梦的时候，他才想起来约瑟在哪里，在王的监里。还好他忘记了。为什么？如果善长没有忘记就把他放了，到时他想起来是要找约瑟到哪去找？你们有没有想过这问题？你们有没有想过这问题？没有啊。如果善长没有把约瑟忘记，就那天他出来了以后，就怎么样想办法怎么样把他放出去的？那你想他会到哪里去？我想他大概就回家了吧，他大概就回家了，对不对？等到这三年之后，法老就做梦的时候，他在想起，哦，有一个约瑟曾经救过我，在哪里？啊，不知道，因为三年以前已经把他什么放走了。他就是因为忘记了，他想，哎呀，今天我想起我的罪来，因为在什么？在王的监里面，约瑟在那里，你赶快去怎么样把他抓出来。所以你发现那个忘记是什么？是神让他忘的，不然的话，当他那天想起来他要到哪里去找约瑟。好，就是因为这样，约瑟就一下子就从监牢里面的囚徒就变成什么？变成了埃及的什么宰相。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什么？因为有神的灵在他的身上。那我们在约瑟的身上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他怎么样被卖，他怎么样被他的弟兄诬告，他怎么样被他这个祖母诬告，他怎么样被酒正忘这个善长酒正，他怎么样被酒正忘记，他怎么样得荣耀，他怎么样显荣耀。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他像不像那一位从羞辱而到荣耀的什么基督？像不像？很像，是不是？很像。好，我们在这里就把这八个人归纳出来：亚当、亚伯、以诺亚、约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亚当，我们就看见他是什么？犯罪堕落啊，看见救恩的预备。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见什么？属灵的开启，以及他对于那个的爱慕。以诺说到他那个属灵的拣选，他因为得到了启示，他就拣选与神同行。而在挪亚方舟的故事里面，看见所有一切的生命都是因着在方舟里的缘故而得了什么？而得了拯救。亚伯拉罕，我们看见一个信心生命的成全。在以撒的身上，我们看见神儿子的名分。然后在雅各的身上，我们看见因着神的什么工作，他怎么样能够被成全。好，在侍奉中他怎么样成全一个侍奉中心。在约瑟的身上，我们就看见怎么样从卑微而达到什么荣耀。好，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个八个人列在这里的时候，你们把这八个人从头到尾想一想，你们有没有发现 它其中有什么奇妙？有没有发现他们其中的奥妙？你就会发现这八个人列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单独分开的，他们是什么？是串在一起的，是串在一起的，好像我们吃 BBQ 一样，羊肉串呢串在一起。你会发现神实在很奇妙，借着这一个这些人物，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从他们的特点里面，我们来归纳出这些东西来。这八位先祖，我还是把这个放在你们可以看一下，然后你们就会发现很奇怪，这是他们一生的特点。我们把他们的一生的特点把它列出来。亚当，始祖犯罪，神力救恩；亚伯，首献羔羊，蒙神看中；以诺，与神同行，被提要同进天庭；挪亚是洪水的审判，方舟得救；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天路的先锋；以撒是父独爱子，继承全业；雅各欺诈兄弟，他蒙神之作；而约瑟是经过苦难，被神高举。弟兄姊妹，当你把这些始祖八位始祖一生的特点列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归纳出来一些的东西。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些的东西来，我们就归纳出我们刚才所读出来的，然后我们稍微一讲，你就会发现很奇妙，神就在这借着八位先祖的历史事实里面，就让我们看见神怎么样把这个救恩启示出来。在亚伯的身上，亚当的身上，我们看见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个犯罪的人。我们从亚伯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什么？神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有一个什么？一个代替我们的什么羔羊？神所看重的是看重什么？羔羊。我再说，不是因为神喜欢吃肉，是因为什么？因为神所看重的是他的儿子。在以诺的身上，我们就看见有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属灵的拣选啊！你要拣选什么？你是拣选什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信仰就是一个拣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每一天所遇见的都是一个什么？都是一个拣选。你要选什么？啊，今天早晨庄牧师所讲的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拣选。你要选什么？然后呢，从挪亚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一切神救恩的预备都在于那个方舟。方舟就让我们能够什么？脱开所有神对于罪恶的审判，只有在方舟里的人才什么？才能得救。这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然后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见一个信心的跟随，所有的救恩都从信心开始，经过信心，因信以至于信。以撒，我们看见他儿子的生命为我们预备了神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可以因着这样的缘故来到神的面前，来支取一切神在耶稣基督里所给我们的应许，因为我们都是什么？神的儿子，和他的儿子一样。雅各，你就发现神就把我们摆在一个侍奉的生命里面。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侍奉刚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很喜欢侍奉，对不对？服侍到一个地步就什么样？就很疲倦了，就不想侍奉了。你们现在有没有人觉得我侍奉的好累，都不想服侍，而且在服侍里面觉得好冤枉，人家不了解我，而且在服侍的里面常常被人家误会，我已经苦得要死，我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付出来了，结果人家还告诉我说这个做的不好，那个做的不对。特别是传道人对我们的伤害，传道人每次常常讲服侍弟兄姊妹，然后当我们心里有点感觉的时候，传道人就会跟我们讲，弟兄，我们服侍的要什么？要甘心乐意啊！不讲还好，一讲怎么样？气死了。传道人真是不懂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你们高高在上，不知民间疾苦啊！我们服侍的多辛苦，你知道吗？但是因为你是传道人，不好意思讲，又不能跟你说。然后传道人每次来都讲说：“弟兄啊，还是要服侍啊，还是要服侍啊。”好，你会发现我们的侍奉就是好像什么一个给，一直付出，一直付出，一直的付出。侍奉就是一种付出。然后呢，约瑟我们看见一个什么由受苦而达到荣耀的生命。弟兄姊妹，当你这样一看的时候，你发现正好是我们整个一个人从得救之前一直到最后 整个一个什么救恩的历程，正好是我们一个救恩的历程。你们有没有看出来？你们有没有看出来？是不是正好当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当神的光光照我们，我们认识了我们的什么，认识我们的罪，然后神把他儿子显出来，让我们可以来什么，来爱慕他，所以我们就接受耶稣。然后在这个拣选的里面，我们说我要拣选，要跟随耶稣。我不知道你们以前唱过没有，我们以前唱过，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对啊，那时候我们唱的时候不晓得我们在唱什么，我已经决定什么世界丢背后，我已经决定什么耶稣在前头，哦，我们那时候唱的真是很喜乐，很有把握，很有信心。我常常在想说，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在唱什么。然后弟兄姊妹，没有关系啊，所有刚信主都是这样，都是这样，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啊。你们唱的时候很高兴，我们也跟你们一起高兴唱，只是我知道后面还有很多故事。好，这是必经之路，弟兄姊妹，这是必经的。所以你当你今天发现你有很多的时候很软弱，你信心有低潮，你常常你觉得够不上，我告诉弟兄姊妹，这是在跟随主的过程中是什么？ 是很正常，可以讲说是必须经过的。问题是说你知道不知道你要回到这位神的面前来。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就是一直一个不断的什么，不断的归回，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悔改。所以你会发现神做工就是这样，第一件事情神一定把你的软弱显明出来，然后我们就发现我们所有生命的得着必须是什么，在基督里。然后下面整个的历程，我们因信而跟随，我们因着生儿子的名分，我们可以领受一切的祝福，我们也因着侍奉，我们的舍弃神的工作，最后叫我们能够与他一同什么走吗？当我们在地与主同劳，我们在天就要与他什么一同做。弟兄姊妹，你看这正好是一个人整个属灵生命的什么一个经历，就借着这八位先祖就把我们摆出来。然后我们在这里看见，原来创世纪里面说到神的主权，也说到了神的什么，神的工作，神的救恩，他的创造和他的拣选。我们今天蒙恩都是他的创造和他的拣选。好，弟兄姊妹，我今天再花两分钟的时间，我就稍微再点一点出来。当我们继续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请我们注意，我们不要只是把这些的圣经当作一些历史的故事这样读过去，其实它每一卷书里面都有一个信息要给我们的。我自己告诉你们，就是说你们以后去读，我举点几个点让你们去读，你们啊，让你们读的比较有兴趣一点啊。创世纪多半是说到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从出埃及记之后就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团体，就变成一个团体。然后你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们发现出埃及记记载到哪里，出埃及记一直记载到他们到西乃山下，对不对？然后呢，利未记、民数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他们从西乃山下再继续往前走开始。那么中间就夹了一个什么？利未记。而利未记就说到什么？什么祭啊？什么节啊？什么叫做洁净啊？什么叫不洁净啊？什么是可以的啊？什么是不可以？很多的什么诫命、律例跟什么条例。三个，还有一个啊，侍奉的这些例子。好，当你们再去读的时候，请你们把出埃及记和民数记对照的读，对照读。当你对照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中间有很大的差别。他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因为没有水喝，就什么就闹，耶和华神就怎么样，就击打磐石让水流出来，他们没有肉吃，他们就闹，耶和华就怎么样，就鹌鹑给他们吃，他们没有东西吃，又跟耶和华闹，耶和华就怎么样，又把玛拿降给他们，他们走到一个地方都是苦水，然后他们又闹，闹以后耶和华神又怎么样，又把苦水变为什么甜水。到了民数记呢，他们也闹， 对不对？他们厌烦什么？吃玛纳，他们要吃肉。那耶和华神就怎么样？有没有给他们肉吃？有。可是圣经上讲说，他们的肉在嘴里还没有嚼烂，就怎么样？神的审判就什么临到他们身上。哇！耶和华神什么变了？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们去读，你们发现耶和华变了。以前闹就给，现在闹就怎么样？杀杀杀杀！奇怪，耶和华神为什么变了呢？为什么在出埃及记的神跟在民数记的神不一样？不一样啊！难道神改变了吗？神的忍耐没有了吗？为什么？丢一个大题目丢给你们，让你们去读。如果你们有人读出来，请你们告诉我。我读到这个时候，我就忽然有一天明白，啊，我知道为什么中间有一个这么大的差别。我只告诉你们一个秘诀，你们去读，原因就是因为中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利未记，那么你就知道这个利未记多么重要。所以常常读圣经，读到利未记怎么样？跳过去，跳到啊，利未记太麻烦了，跳过去。然后再什么就开始读民数，民数记前面有很大的什么人什么人什么，这个也不读了。现在啊，看读开始他们起行了啊、哦，就开始读了起行去。好，你会发现他们的起行完全不一样。他们怎么出埃及记的？他们怎么从埃及出来的？然后他们从民数记要起行的是怎么走的？怎么走的？很多很多，我今天实在没有时间哈，实在没有时间。但是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超过两分钟，那弟兄姊妹，我今天只是告诉你们，其实圣经你去读的时候，你发现圣经里面其实它有一个信息是要告诉我们的。我们读圣经啊，希望我们这样读。弟兄姊妹，我是劝你们，读圣经不仅仅要读一些内容，不仅仅要读一些生命的读经，每一天让我们从主的话里面得到一些的供养。但是我们读圣经也盼望。我们能够读卷，一卷一卷的读，像刚才我们这样子的交通方法，就是什么？一站在一个整卷的一个观点里面，我们以读卷的方式来读出这一卷信息。那么，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情形什么？还要再站得远一点，然后我们来看到底《创世纪》在整本圣经里面，它所给我们的是什么？然后你就会发现。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它是什么？它是一个一整串连在一起的一个完整的东西。虽然我们可以这样讲说，圣经是一本书，一共分了什么66个章回，用章回比较好，章回66个章回啊，在每一个章回里面有什么？有一个小题目，小题目，然后把这66卷，它其实有一个什么？一个整体的计划。神怎么开始呢？神怎么经过呢？神最后他要怎么结束呢？这整本圣经就把整个神要向着我们人类的心意就启示出来。有听懂没？圣经实在是很奇妙的一卷书。我们如果学习用这种方法去读的话，你会发现你会得到一个非常很叫你很惊讶的一幅图画。常常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就让我们能够明白。有一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博物馆还是什么，就请了一个画家要在那个拉比那里画一幅画啊，让那个拉比画一幅画。那么那个墙很大，那个画家呢，就在上面搭了一个架子哈、啊，就准备在那个墙上开始画。那个画家就一天呢，就站在那个墙前一直看，看了好几天，啊，那旁边有一个人在旁边就在那里看，有一个警卫哈、啊，就在那里看。就有一天呢，终于看见这个画家爬到那个架子上去了，好、啊，拿了一桶染料，很奇怪是黑色的，黑的。然后就爬到了某一个地方，然后就把那个不晓得什么东西，反正刷子不知道这桶里面，完了以后就上上啪画了那么一下，画完了以后下来了，下来以后他就站那，这一笔画真的画得真好啊，
真好啊，真好啊，他自己满意的不得了。那那个警卫在旁边，先生，你这画什么？哦，你不知道，哇，这笔画多好多好的，那个讲啊，就皱个眉头，莫名其妙。为什么呢？因为他所看见的是什么？这个警卫所看见的是什么？这一笔，对不对？可而画家所看见的是什么？画家是看见什么？整个画。他在整个画里面的时候，他就想：哎呀，这一笔真的是什么？画的真是棒啊，真是棒、啊！因为在整个这个画里面，这一笔什么太重要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弟兄姊妹发现哇，圣经很好。可是呢，你如果能够站在远一点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哇，每一卷书、每一个人物都什么，都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奇妙。弟兄姊妹，圣经实在是一个宝藏。你可以用很多的方法去把它挖出来。我们盼望我们神的儿女不要把读圣经当作一种什么一种功课。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功课几次，好像基督徒不读圣经好像得罪主，特别是得罪传道人，特别是得罪那些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来带领我们就讲啊，你要读圣经，要祷告，要读圣经，要祷告，要什么，要奉献，要侍奉。哎呀，我们想到怎么搞的，我们信耶稣的时候都没有告诉我们，一信了以后都来了，要读经，要祷告，要奉献，要侍奉啊，太麻烦了。那弟兄姊妹，若是我们知道他在我们的整个属灵生命里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那我们里面就什么，我们里面就会觉得我们存着感谢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自己交给神。